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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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谈论有关于话语的问题。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工作交往少不了要说话，但是呢，这个话说得好，在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就如同金苹果在蝇的网子里，如果说话说得不对，那么就会立刻造成完全不必要的纠纷。所以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尤其是在智慧书里，像箴言总是提醒我们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就是一句话可以叫人生，有的时候一句话也会叫人十分的沮丧啊。所以说话，我们的神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因此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堂上的言语，就你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神交账。而且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还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神将来要审判我们，就是看我们所说的话不是有没有道理，而是有没有使人得益处。我们看在旧约里的约伯惨遭啊一个不幸的一个境况，那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而是仇敌的攻击，并且是我们的神允许他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来更彰显自己那有根基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但是他的朋友们所说的话，有许多人读约伯记就很纳闷啊，他的朋友所说的话都挺有道理的，甚至我们都把它当作金句来背，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他的朋友们说的话不对呢？听众朋友，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却没有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他没有办法使那在困难当中在困苦中的人得益处。所以将来我们的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审判我们有没有说赞美他的话，感谢他的话，而是当我们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能不能帮助他，还是毁灭他？我们对于周遭的人有没有使他们因着我们的话语使他们得益处？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天天的借着读经祷告，求告我们亲爱的神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如何的用适当的话语来鼓励别人，帮助别人。弟兄姐妹，一个激励的话语能够使人的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也都喜欢听见充满了盼望的鼓励的话。好，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32节来一起思想我们的话语，话语的力量。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32节，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两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在今天所攻读的第四章里，保罗提醒他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脱下了旧的衣裳，穿的是新衣，这个新衣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要活在一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律里面。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又在新约里，我们虽然不是靠着守律法得救，但是我们有生命圣灵的律来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新造的人。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四章的25到32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他应当有的新生活。虽然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上的一些琐琐碎碎的小事，可是在神的眼前来看，这可是大事。首先他提到了谎言，谎言是大事啊！自从人类在伊甸园里被引诱犯罪，离弃了神这棵生命树之后，这个世界的灵啊，就是仇敌的灵啊，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谎言成了世界上的人最普通的一个罪。我们都知道仇敌是谎言之父，我们的主也责备他是谎言之父，所有说谎的人不是属神的，是属他的。所以今天无论大事小事，即使是没有需要说谎的事，我们看很多人也就是随便说谎，随口说，而且是不当作一回事。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不认识主的人这么做，那我们也就见怪不怪。可是在教会里，基督的身体，认识救主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是不是也和世人一样随便说谎，而且还把它当作是一件小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必须弃绝的一个罪。为什么要弃绝呢？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既然是肢体，就是同在一个身体上，我们有同一个生活目标。我们的主曾经一再的明确的指示说，我们要彼此以诚实相待，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无论是对于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社会里面的人，我们需要说实话。这个说实话就是积极的应用诚实相待，这样就可以弃绝那个世俗的虚伪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他喜爱诚实，恨恶虚伪，因为虚伪是 存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里，若是虚伪，口里面所说的必然是谎言，行为上那自然也就是充满了诡诈。所以我们的神厌恶不诚实的事。在箴言的12章22节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因此神在圣经里就提醒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幸福的人说，你们既然已经蒙神所爱，而且救赎也将我们从世界的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应该再效法这个邪恶世界的样子，为着得利，为着得名，为着讨世人的喜欢，为着逃避肉体的损失，就不惜用我们的舌头去说许多的谎言。日子久了，这个谎言变成习惯了，渐渐的也不觉得说谎是一件可耻的事，反而觉得那些诚实正直的人真是太笨了。于是我们不难看见，有一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在教会里，他们竟然弃绝走这条诚实的道路，而拣选了世人所走的路，所用的最方便的方法，说谎。说诚实话真的是这么困难吗？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蒙神赐福的人，谎言是首先必须要弃绝的。另外还有一种谎言，那是一种变相的谎言，就是夸大其词，把小事说成大事。若是提到自己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捡几样比较好的事情来说，然后把它放大，为的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夸奖。如果这个人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么别人有一样的过失，他能够添油加酱，把他讲的是体无完肤，简直是一个恶人，满身都是罪。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人，谁没有缺点呢？但是好说谎言的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到了他们的口里，就立刻添油加酱的随便说。所以说大话是一种可憎恶的事，他的罪和说谎言人的罪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种谎言，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在教会里听见别人说什么，不加思索的就立刻传出去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也叫做谎言。虽然无意说谎，但是究竟还是说了谎言，您不觉得这很可惜吗？在箴言告诉我们，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算为聪明。这是箴言17章28节告诉我们的。很多事情不随便乱说是不会有什么事的，随便说了给自己惹许多的麻烦，尤其是在神的前面。神要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弯曲悖谬的时代，神要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神既然是这样的恨恶谎言，又喜爱诚实，而且神的震怒一定会临到那说谎作假的人。接着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又是神的圣殿。所以在彼得前书1章16节，神对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圣经上也多次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神说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为什么我们的神在旧约新约用了那么多的经文在提醒我们这一件事呢？因为在以弗所书5章5节，神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无份就是与他无关，他要被关在城门外。您说这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吗？我们随便听随便说， 或者是别人没说什么，我们添油加酱，使这件事情传起来，叫人更感兴趣，继续的传下去。像这种毁谤的言语，在神的眼中看来也是极其可憎恶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神有多么的厌恶这些虚假毁谤的话呢？在先知书耶利米书第九章的4-9节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因为犹大的百姓好说谎言、行事诡诈，而且是往来缠谤人，所以讨他们的罪。在诗篇15篇说，唯有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的人，才能够居住在神的帐幕，住在他的圣山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如此这般的恨恶这个毁谤的言语呢？因为这种言语的害处，它有时候是比刀剑还厉害啊，它能够败坏人的名誉、地位、事业。我们不难看到，从社会新闻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实在是被冤枉了，但是经过多年之后平反了，还他清白了，但是他所失去的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这个谣言啊、毁谤的话、传是非啊，真是能够败坏人的事业、地位、名誉、财产，简直是败坏人的幸福，使人失去平安。所以我们的主多么的厌恶这些谎言、毁谤的话。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只要有一两个人喜欢无中生有，说话的时候忘记神，他就能够败坏许多美好的事。尤其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见证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和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诚实，而且这世人呢，他们自己是不是诚实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般来说，他们总认为基督徒是诚实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与世界上的人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不说谎，我们诚实，我们只要在自己所说的话语上注意自己的分寸，我们的神就会因此得荣耀，我们自己也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了。我们是否真的爱主呢？我们是否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呢？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主，愿意跟随基督，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话语的操练上开始，操练自己敬畏神，知道我们的神一直的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他都在那里。当神看见我们不只是弃绝了谎言、污秽的言语、毁谤的言语，而且还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为着是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您说我们的神心里面有多欢喜啊。言语所发表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真实，如果我们管制了我们的舌头，那就表示我们已经将心思转向了主。那除非我们的心思转向了主，否则我们是无法管制我们的舌头。所以我们要有真实的悔改，将我们的心思转向神。这样如果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所说的也是出于神，带来生命，不是给人带来死亡。神的忠仆尼拓生弟兄说，我们在说话上越是安静，在祷告上却是很有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
生命气息
有位老师进了教室，在白板上点了一个黑点，他问班上的学生说：
这是什么？
是一个黑点。
只有一个黑点吗？这么大的白板，大家都没看见。
听众朋友，试想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你看到的是哪些呢？是否只有看到别人身上的黑点，却忽略了他拥有了一大片的白板，也就是优点吗？其实啊，每个人必定都有许多的优点，换一个角度去看吧，你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哦。
朋友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这就表示我们这个人成熟了，比以前成熟了，也比以前更有智慧了，也是因为我们的心因为常常仰望神而心地更宽广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人认为教会若能在讲道、牧养、关怀及各类活动上面面俱到，就能帮助会友很快在属灵上成长。然而，却有不少的基督徒，即便处身于优越的教会环境中，却养成了消费者的习惯，总要求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却从未准备好要服侍别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光照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不落入消费者的习性中。愿弟兄姐妹以你的眼为眼，以你的心为心，立志不为自己而活，反而勇于借着你的爱来服侍帮助别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听众朋友，彼此相爱，就要你也像耶稣，我也像主耶稣，我们都像主耶稣，就很容易合一，并且彼此相爱了。彼此相爱不是从外面所定的规条，乃是从里面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说，他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既然主耶稣都是这样，我们能够不效法他吗？主必定会爱那些愿意服侍别人的人，因为像他。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